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呢上一回和您提到诗篇第一篇，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研读诗篇第八篇。在诗篇第八篇当中呢，诗人透过一个欣赏夜空的过程，就禁不住呢他内心的百感交集，于是呢就写出了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这一首诗呢很特别，这首诗被新约有引用了三次之多，在马太福音第21章的第16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第15章27节，还有希伯来书第2章的第6节，都引用过诗篇第八篇呢。我们知道呢，在创世纪第一章提到整个创造人的过程，当时呢，上帝创造亚当的心意呢，跟这个时候诗人所得的启示完全一样。只可惜呢，亚当他犯罪堕落了，成为撒旦的奴仆，甚至也丧失了尊贵荣耀的冠冕。人因为罪，亏负了上帝的美意。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说呢，人因此也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很特别的是，上帝却不将人撇弃，他要拯救堕落的人，所以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完美理想的人，并且活在我们面前。不但如此，主耶稣他也将人的尊荣挽回，要将一切相信他的人带进那个荣耀的里面。因此在诗篇第八篇当中也蕴含了一个很奇妙的福音。所以虽然说表面上诗篇第八篇呢是一个表面看似一个赞美的诗篇，可是透过新约再回来来看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乃是在暗指这将来的弥赛亚，乃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先把第八篇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整篇呢，张德仁先为您来朗诵一遍。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先休息一下，也来默想一下诗篇第八篇，之后张德仁再为您来解析诗篇第八篇，我们一起来默想。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加尔文说呢，天空大地是一个大宇宙，而人则是一个小宇宙，大宇宙跟小宇宙两者都是舞台，为要彰显神的荣美。在诗篇第八篇当中呢，是一个赞美诗。刚才德仁也提过，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的诗篇第八篇，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在诗篇第八篇的结构的分段上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它是一段赞美，而第三节到第八节是一段颂曲，第九节也是赞美。一开始在诗篇第八篇呢，就有一个看头语啊。诗篇第八篇看头语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德仁之前在诗篇概论里面呢，就提到有关于看头语的部分，大卫的诗，这不一定是大卫所作的，有可能在希伯来语的介系词当中呢，也可以指的是关于大卫的诗，或是献给大卫的诗，或是属于大卫的诗，或是大卫所写的诗。然而这个都不是一个重点啊。而在看头语的部分呢，提到用加特乐器。用加特乐器呢，它的意思可能是用加特人的乐器，或是呢用加特人的，希伯来文当中乐器也可以解作乐谱，或是指着用加特人的乐谱。好了，我们了解整个看头的部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是提到一段赞美。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呢。第二节这一段当中说到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建立了能力也可以翻成得着了赞美。如果你将建立了能力理解成得着了赞美，它就很强烈的跟新约的马太福音21章15到16节有所关联。待会德仁再和你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呢。首先在第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14节那地方，耶和华神第一次自我的揭示他的名字，那地方说我是我是。过去许多的解经学者对于出埃及记第三章第14节那个我是我是呢，有很多的诠释。有一种诠释就把它解释成了我是自由拥有的，以至于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呢，就采用了这样的一个诠释的角度来做理解。然而近代有很多在研究出埃及记的学者却发现呢，在希伯来文的语文当中，我是我是可能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句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在说我是什么的时候，后面是一个填空，后面是一个空格，因为神太丰富了，以至于那个空格是要让你来经历，是要让你来填写。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的后面有提到耶和华尼西，神是我们的旌旗。之后呢，我们在旧约也看到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因此神的名字不只是一个记号而已，神的名字是一种让人可以经历的丰富，它的丰富没有办法被一个名词所限定。因此第八篇的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我们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地方的诗人开始向天观看，有感而发来的一段创作。 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地方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知道跟敌人征战的时候呢，无非是要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出来，然而这个地方却看到作者所使用跟敌人敌对的词汇，却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我们知道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是最软弱、最无能、最需要人来帮助的，可是在这样的里面呢，上帝却使用他们，透过他们建立了能力。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得着了赞美，使得仇敌报仇的都羞愧，都闭口无言，都无脸面对江山父老。因此诗人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学对比性强烈的一种表达，也提示着读者说，比方说像吃奶的孩童的力量都可以来胜敌，并且胜敌是绰绰有余的，也告诉我们倚靠神的人呢，一点都不必惊慌失措，一点都不必惧怕。然而德人之前提到第二节，如果把建立了能力理解成得着了赞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21章15到16节，如果从弥赛亚诗篇的角度来理解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1章15到16节那地方提到的这段经文就应验在弥赛亚的身上。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他洁净圣殿之后，就有孩童向他呼喊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当时祭司长和文士问耶稣有没有听见，耶稣说他听见了，因为呢，这是要应验诗篇的话。我们一起来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1章的15到16节。21章15节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16节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因此从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当中，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二节，事实上呢，在耶稣的身上被应验了。所以难怪有学者说，诗篇第八篇表面上说呢，是一首赞美诗，可是呢，实际上却跟新约呢，是遥遥相望啊。它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之后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第三节说呢，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地方的诗人很明显的，他抬头去看整个的夜空啊，夜空很美丽，有月亮，有星星。之后呢，第四节开始便是诗人的一些感受啊。而诗人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这很有名的诗篇的经文呢，也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当中被用来指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而在哥林多后书第15章第27节也引用了这里的经文。可见第四节到第六节对新约的诠释来说呢，是很重要的。第四节说，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地方有两个动词，一个是顾念，一个是眷顾，这两个不同的词汇却代表的一种相同的行动的一种图画在里面，那就是古代的一种探访的意象在当中。因此顾念跟眷顾用在这地方，也凸显出来上帝爱世人，甚至于从天上愿意来探访人间。 人虽然渺小如沧海一粟，人虽然是无能、无力、有限、软弱的，可是上帝却愿意透过动词顾念，透过动词眷顾，来在行动上面采取探访，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呢，来到我们中间。所以第四节说，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道成肉身来探访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虽然算不得什么，可是神却看为宝贵，却愿意差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来探访我们。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小字说或做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知道世人本来是上帝的荣耀的佳美的一个创作，可是罗马书第三章说，世人因为犯了罪，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这个亏缺神的荣耀，并不带来上帝对人类的弃绝，反倒借由第四节，上帝顾念，上帝眷顾，上帝探访，上帝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或做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个荣耀，那个尊贵，因为第二个亚当，因为 second Adam， 因为那个 new Moses， 因为那个新的摩西，旧约的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应许之地迦南地，耶稣基督也带领属他的儿女进到新天新地里面。上帝恢复了那个荣耀，恢复了那个尊贵。而尤其是在第五节的地方，也凸显出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那段很著名的基督论。那段著名的基督论呢，也是很多新约的学者将旧约诗篇第八篇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整段作为一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整段的基督论，一个旧约的伏笔。我们一起来翻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你可以说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是一个对诗篇第八篇第五节的一个释经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此在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到十一节整个经文的清晰度里面，当我们再来看诗篇第八篇第五节，就一目了然了。此外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地方呢，也提到这整段是指着耶稣的道成肉身。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第二章第五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因此在希伯来书当中，希伯来书第二章就很清楚地说到，这一整段所指的乃是耶稣的道成肉身。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着神他自己的权柄，虽然现在是在一个罪恶的世代当中，好像神的公义没有很明显的完全的彰显在这个世代里面，然而到将来有一天呢，神的手要掌管整个的世界。我们下面时间透过一分钟来默想诗篇第八篇的第三节到第八节很有名的基督论。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诗篇的第八篇最后一节第九节呢，可以说是和诗篇的第八篇首先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呢，可以说是一个首尾的呼应。尤其是在第一节，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最后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看到整首第八篇它是一个首尾呼应的一个赞美，而中间呢所插入的这个颂曲，事实上它所集合的焦点乃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很有名的基督论这样一个角度呢来看待第三节到第八节的这段的释经。因此如果你看到赞美一开始赞美，然后中间看到整个基督论的过程，然后第九节你又自然而然发出一种赞美，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被神所救赎所买回回来。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的行为，乃是神所赐的，完全是上帝白白的恩典。甚至一个至高的神在旧约的时候愿意住在会幕里面，住在帐篷里面，我们现在都住在高楼大厦当中。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我们超越我们科技理性思考的神竟然愿意住在旧约时代里面的一个帐篷的里面，为的是什么呢？这是为着亲近人，让人得以来亲近他。他不是要得人的供应，他反倒要来供应人。同样最后上帝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他不是选在那个君王之家，他乃是选在一个平凡及贫穷一个木匠的一个家里面。当他出生成为 baby 的时候，不是在一般婴儿的 baby 宝宝啼息很温暖的窝里面，他乃是降生在那个最肮脏最卑微的马槽里面。他选择贫穷，以至于每一个在贫穷当中在困苦里面的人，他都可以感同身受。他要感觉，他要感觉这个世代，他要感觉每一个世代，他要感觉每一个人在感觉上面的感受。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中，有新约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那最短的一节经文所指的也是耶稣在人性方面的一个呈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地方提到的是拉撒路整个复活的事件，当玛利亚告诉耶稣说，耶稣你怎么不早一点来呢？
如果你早一点来，拉撒路我的兄弟必然不会死。”耶稣看见玛利亚很难过，耶稣看见周围的犹太人很难过，耶稣哭了。这四个中文字是新约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不是说啊，你的感觉我知道了啦，我是上帝我无所不知，我不用去体验了啦，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是的。他愿意人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他愿意让孩子来亲近他。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再说一次，在希伯来文当中，顾念这个字，眷顾这个字，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一种探访的行动。神愿意成为人来探访你我的生命。你我虽然受罪所捆绑，甚至被罪所俘虏，耶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把我们从这个俘虏当中，从死亡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约翰福音十一章说，耶稣说，我是复活与生命。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第六到第八节，将来看到整个的世界，整个罪要完全的被击败，整个死亡的势力要完全的被击溃，神要完全的掌权。诗人透过整个基督论的思考，当然当时的诗人是透过观看夜空当中的星宿，当然上帝启示他，使他就发出这样子一个遥指新约的一个基督论的告白。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我在赞美的时候，让我们的赞美不是虎头蛇尾，让我们的赞美乃是有非常丰富的在基督论里面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根基。我们常常去思想上帝怎么样顾念我们，上帝怎么样探访我们，上帝怎么样眷顾我们，上帝怎么样使得我们原本是应该被罪所俘虏的，却因着他十架的救赎给我们荣耀尊贵的冠冕。期待你我今天都可以从诗篇第八篇里面得着激励，得着鼓励，让我们一生的生命的乐章都是一首赞美的乐章，而且不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乐章，是从头到尾都可以洋溢出那赞美的声音。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此外，我也鼓励收听诗篇的朋友呢，若是你愿意的话，德人鼓励你来信和张德人分享。在诗篇的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里面，你选一篇你所最喜欢的诗篇，或是你印象很深刻的诗篇，张德人很愿意来聆听你在诗篇当中的领受。好了，我们下回见了，我们下一回要来阅读诗篇第16篇。我是张德人。